第十一章富与贫。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萨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萨路在他怀里。路加福音16章19到23节。大多数读过圣经的人都熟悉财主与拉萨路的比喻，它是令人难忘的。这幅画被描绘得如此生动，以致我们以为自己仿佛身临其境，目睹了整个景象。然而欣赏故事是一回事儿，学习属灵的功课又是另一回事儿。有成千上万的人对此比喻中的每一个字了如指掌，但他们从未想过这比喻对他们本人有怎样的运用。我请你思考这则比喻所教导的是何其重要的真理。我将专门讨论以上所引用的经文，但愿圣灵使我们的灵魂能铭记这些真理。一，神给不同的人安排了极为不同的境遇。比喻中的那两个人是怎样强烈的对照啊？主耶稣论到的是一个财主和一个讨饭的，一个拥有今世的富庶，而另一个则一无所有。两人都是亚当的后裔，都属一个大家庭，都生活在同一政府统治下的同一片土地，但他们的境遇却是天渊之别。研读本则比喻时，我们必须谨慎，免得将比喻中无意教导的教训强加进去。富人不全是坏人，并不是通通都要下地狱，穷人也未必全是好人，并不是个个都要上天堂。富无罪，穷亦无罪，在此贫富主耶稣都没有夸奖或谴责，他仅仅是描述世上之事的现实。人人都当一律平等的口号着实令人称道，但只要世界的现状不改，平等就只能是句空话。只要还有人聪明，有人愚蠢，有人强壮，有人软弱，有人健康，有人生病，有人勤劳，有人懒惰，再加上许多别的因素，世界就常会有人富裕，并有人贫穷。直到罪从世上被驱除，人们的心成为完全之前，普天之下，人皆幸福或平等是绝不可能的。通过政府、教育、政治都不能实现这理想。这不是说我们不当努力相助穷人或改变世局，但我们必须明白，直到主耶稣再来之前，世上的富人穷人总是并存的。二，一个人在世上的地位并不能证明他灵命的状况。许多人以为身居高位的那位财主很风光，很了不起，让人羡慕不已，他似乎已拥有了他心所望的一切。但实情是，这位财主穷得可怜，当他失去今世的美物时，他只能两手空空地迎接来世。过去他曾在地上的富足，但没有天上的财宝，他穿着华服却无衣装， 他有地上的良朋密友，但没有在神右手边的朋友和中保。他从未尝过生命的粮食，在他离开了自己的好舍时，他在天上却无家可归。他的富贵不是真富贵，因他没有基督，没有信心，没有赦免，没有圣洁，他死后就下了地狱。实情是他穷得可怜。另一方面，拉萨路在今世确实一无所有，很难想得出有谁比他更穷更惨了。但从最高的意义来说，拉萨路却是富有的，他是神的孩子，在天上有产业，他的财富是永久和真实的，他拥有最好的华服，就是基督的义，他拥有最好的朋友，就是神本身。至于食物，他以生命的粮为食，无论生死，他将永远拥有这一切。拉萨路并不穷，他反而是真正富有的。你该明白，我们必须以神的标准，而不以这世界的标准看人。在神的眼中，一个已归正的乞丐比一个未归正的总统或宰相更为尊贵。有一种人也许能显赫一时，但后来却要永永远远地体尝黑暗与痛苦。另一种人也许在今世为人所不齿，然而在来世却与基督永享荣耀。财富与世俗的显耀绝不是神喜悦的证据，他们倒反常常是一个人灵魂的网罗和障碍，使他爱世界忘记神。贫穷和试炼也不一定是神愤怒的证据，他们常常隐藏着祝福，也是神以爱和智慧降雨的，使一个人弃掉世界，教训他思念上面的事。贫穷与试炼的临下，是要使罪人看清自己的心，并叫神的百姓在善功上多结果子。今生幸福的一大诀窍，就是拥有知足的灵。每天你都要警醒自己，今生不是得真奖赏的地方，审判的大日到来时，一切都将拨正。我们只有到那时才能看清服侍神与没有服侍神的人，他们之间的差别是何等的大。三，富人穷人都要进坟归土。虽然拉萨路与富人在生活上是截然不同的，但他们都免不了一死，这是全人类的结局，除非主耶稣心在荣耀里再来，否则那也是你的结局。死亡乃是无人能战胜的大敌，他不放过任何一个人，也不连续任何一个人，他不会等你准备就绪，他必在神所定的时刻到来。这些事情人人皆知，但是大多数人却没有察觉到它的现实性。如果他们能察觉到，他们就一定会有所行动。唉，因为贪恋这将亡的世界及其短暂的安逸而丧失永生，是多么愚蠢呢？四，神看一个信徒的灵魂是极宝贵的，一个信徒的灵魂在神的眼中极为宝贵。那财主死了并被埋葬了，他很可能有过隆重的葬礼，但接下来我们就读到他在受折磨， 但拉萨路不会有体面的葬礼，但他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安息。比喻的这部分帮助我们理解信徒与他们的父神之间的关系，它预示了万王之王给予基督最小 和最卑微的门徒的关怀。没有人拥有信徒那样的朋友和侍者，当他重生时，天使欢喜快乐，天使也在世上保护他，在他死后收起他的灵魂，带他平安返家。虽然这人看自己是厌恶和卑微的，但最低微与最穷的信徒也同样受到他在天国之父的眷顾，而且这眷顾大到无人能够测度。耶和华已成为他的牧者，所以他一无所缺。诗篇23:1。一旦一个人真诚地来到了救基督，他就拥有那确实之约的所有福益，他一切的罪孽全蒙赦免了，他的心也被更新了。基督必宽容他的无知，将真理指教给他。基督总是与他同在，若无神的许可，没有什么能伤害他。凡逼迫他的，就是逼迫基督。使徒行传26:15。他所经历的每一个试炼，都有神智慧的掌管，万事都为了他得益处而效力。当他做完了自己的功，神的天使必来接他安然归家，到荣耀里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不尽知你有多大的特权和产业，你要更多的凭信心而活。现今就去开采那在基督里为你预备的大宝藏吧。五，自私是一种损害灵魂并且危险的罪。最后，我劝你对损害灵魂并且危险的罪自私不可掉以轻心。那位财主的外在生活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罪，他不是凶手、盗贼、奸夫或骗子，但他还是去了折磨之地。诚然，我们肯定能从这事上学到一些教训。一，我们必须当心只为自己而活，能说我活得正直，我在生活的各方面都尽本分，这话是不够的。问题是，你是在为自己活，还是在为基督而活？你生活的目的与动机是什么？你有没有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替你死的基督活呢？见哥林多后书5:15。要是你像那位财主为自己而活，你必失丧无疑。二，我们必须意识到不做我们当做知识的危险。那财主受折磨，不是因他做过什么，而是因他所没有去做的事。他只是让拉萨路留在他的门口。到了审判之日，基督要对许多人说，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马太福音25:42-43。三，我们必须认识到随着财富而来的特殊危险。许多人毕生追求致富，然而财富会带来很大的属灵危险，他们易使人内心刚硬，闭眼不看信心之事，促使我们忘记神。耶稣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马可福音10:23。我们尤需小心 在这末后日子的自私，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二节。很多有钱的人从不施济或奉献，或对他们的富庶而言所给予的微乎其微。圣经多处谴责自私和贪财的罪，请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论及无知财主的比喻。他说他家道丰富，但他在神面前并不富足。你有钱吗？那就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当然你并非不能得救，因为亚伯拉罕、约伯和大卫都是富人，但你要思想你的危险，切记钱是好仆人，但又是坏主人。你钱少或没有钱吗？别去嫉妒比你有钱的人，你当可怜他们，为他们祷告，勿急着论断他们，说不定你做的还不如他们。别忘了，贪财是万恶之根，甚至无钱的你也还可能贪财。你要提防穷能救你的念头。拉萨路上天堂并不是因为穷，而是因为他有基督。你想知道根治自私之方吗？只有真正的认识基督的爱，才能根治自私。你必须认识自己邪恶的状态，亲历基督之血医治你的大能，体尝借着基督与神的和息，感受在你心中的神之爱，这样意识到你有多亏欠基督，你才能懂得他配得你付出任何的代价。自私会被一个好性情、爱听你称赞或对舍己错误的观念所隐蔽，但唯有基督的爱才能切实地改变自私，这爱能引导你为基督活和做工。结束语，我的结束语是三句有关运用的话。一，我劝你省察自己，你正在做什么，你往哪里去，你死后的境况将会如何，这些问题是严肃的，我求圣灵指引许多人思考这些问题。二，我邀请凡需要得救的人立刻用迫切的祷告来到基督耶稣面前，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六节。他接待罪人，路加福音十五章二节。我劝你现今就到耶稣面前，别拖到等你醒悟过来已为时过晚的那天，正如那财主所发现的那样。三，我呼吁基督徒在每一个慈善和怜悯的机会面前慷慨解囊，你不能永远地守住你的钱，到了审判的那一天，你必须为你所花的钱交账。我不是说我们要将自己的所有全部送人，不顾我们的家人或工作，我们当努力工作抚养依赖我们的人。我们应当常常思考如何在短暂的生命中使用我们的钱行出最大的善来。我们能否为自己少花点钱，为别人多花点钱呢？记住，在灵命上我们跟拉萨路一样，我们在天堂的门口患病无助，忍饥挨饿，直到基督前来救助我们。 他四处行善，为了拯救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愿我们都效法他向别人行善吧。